欢迎来到约书亚记的灵修，这里是清醒的心灵修节目，我是周荣凯牧师。又到了我们一起灵修的时刻，那么今天呢，我们要一起来读的经文呢，是在约书亚记的第15章啊。那经文呢也蛮长的，但是呢大部分的篇幅啊讲到的都是一些地名啊，所以呢我们要比较有耐心的来看啊。那毕竟呢这些地名可能我们这一辈子啊就读过一遍而已啊，有些呢你一定还很陌生啊。但是我想啊，如果我们都有一个心智想要把圣经读过一遍的话呢，那这些地名啊，那也透过这样的一个节目，我们一起就把它念过去啊。好，那我们今天同样也会分为两段啊。第一段呢，我们先读的是第一节一直到第12节啊。那么第二段呢，我们要从第13节一直读到63节啊。好，那我们就先从第一节来看啊。第一节的经文说，犹大支派按着宗族研究所得之地，是在井南边到以东的交界，向南直到寻的旷野。第二节，他们的南界是从沿海的井边，就是从朝南的海岔起。第三节，通到亚克拉宾波的南边，接连到寻，上到加底斯巴尼亚的南边，又过西斯伦，上到亚达尔，绕到贾加。第四节，接连到亚门，通到埃及小河，直通到海为止，这就是他们的南界。好，那这里讲到的是犹大支派所分到的土地啊。那第一节呢，那边又提到研究啊，所以呢，我们前面也讲过了，他们的研究呢是再次的确认上帝的心意啊，所以不只是透过抽签啊，纯粹抽签来决定这个地到底是谁的啊，而是呢透过研究的方式，抽签的方式啊，来做一个再次的确认啊。好，那犹大支派的地啊，是在最南边啊，跟以东交界啊，一直到寻的旷野的地方。所以呢，这一整块地啊，算是挺大的啊。那这段经文呢，主要就是把大概的土地疆界啊，说明白啊，把它画清楚啊。好，那我们继续来看第五节。第五节开始呢，讲到的是东界啊。东界呢是从沿海南边到约旦河口，北界是从约旦河口的海岔起。第六节，上到伯荷拉，过伯亚拉巴的北边，上到流便之子波罕的磐石。第七节，从雅各谷往北，上到底壁，直向河南雅都敏波对面的吉甲，又接连到隐士麦泉，直通到隐罗杰。第八节，上到新嫩子谷，贴近耶布斯的南界，又上到新嫩谷西边的山顶，就是在利范因谷极北的边界。第九节，又从山顶沿到尼弗多雅的水源，通到以弗伦山的城邑，又沿到巴拉。第十节，又从巴拉往西绕到西尔山，接连到耶林山的北边，又下到博士麦过廷纳。第十一节，通到以格伦北边，沿到施基伦，接连到巴拉山，又通到雅比涅，直通到海为止。第十二节，西界就是大海和靠近大海之地，这是犹大人按着宗族所得之地四围的交界。好，所以呢，今天我们先讲第一段哈，是一到十二节呢，就是这整个犹大支派按着宗族研究他们所分配到的土地啊。这整块土地呢可以算是非常的大啊。那原因也是因为犹大支派啊人口很多啊。按照统计呢，犹大呢光超过20岁以上的男性啊就有76500人啊，这只是超过20岁以上的男性啊，所以呢他们当然就会得到比较大块的土地啊。好，那当然我们另外也知道啊，这个犹大支派呢就是接下来啊要出君王的支派啊。弥赛亚呢也从这个支派而来啊。那我们也常常听到这个大卫的子孙嘛啊，那其实呢也就是从这个犹大支派而来的。所以呢犹大支派啊在我们基督徒的耳中啊常常听到啊并不陌生。那这整大块地呢基本上就让我们看见啊，虽然有很多的地名呢我们是不熟悉的啊。可是呢从地名当中啊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件事情啊，就是神很照顾这一群百姓啊。那不只是照顾整个的以色列民，更是按着他们的宗族，他们人数的多寡，为他们预备够用的土地，为他们预备最适合的地方。那我想呢，这是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啊， 虽然这些地名我们很陌生啊，甚至呢我们不认识，也会觉得好像跟我们没关系。但是我邀请大家啊，我们在读圣经，我们设身处地的啊去思想上帝要透过这段经文对我们说什么的时候呢，其实呢我们不一定要带着一种考古啊或者是研究地理历史的心态去看，而是呢我们可以把我们自己放在那样的一个处境当中去思想，今天神在分配土地的时候啊，他按着宗族的需要，支派的需要啊，他们人数这么庞大啊，而神呢就为他们预备够用的恩典。那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是不是也是一样的？犹大支派因为人多，所以他们被分配到的土地啊是很大的。但我邀请你啊来想想自己，今天我们也常常啊在上帝的面前求多啊求大啊，比如说我们常常会祷告啊，求神赐给我们多一点的金钱啊，让我们能够多赚一点钱，我们可以奉献嘛啊，好像这样的祷告也无可厚非啊。但是为什么要多啊？为什么我们要求多？为什么要求大啊？在教会里面也是一样啊，哪一个牧师不这样来祷告说，主啊求你复兴我的教会。其实复兴两个字背后的含义就是，主啊你让我的教会人变多一点嘛啊。当然从做牧师的角度来看啊，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当然渴望神的国被扩张啊，人进教会里面啊，表示说更多的人接受了耶稣，听信福音啊，这个是一个好消息，确实呢这也是上帝的心意啊，我们的祷告也会是这样的啊，符合上帝的心意在做这样的一个祷告跟宣告，这没有错啊。可是呢往往你会发现啊，不管我们是不是基督徒，只要是人，我们都会求多求大，我们都想要多都想要大啊，很少人想要少啊不够啊，然后或是小的，大部分的人呢都以大或者是多而满足啊。但是这个世界的法则又让我们看到啊，多大你也不一定真的满足哎啊。所以呢今天我们从这个经文来看啊，我们看到犹大支派他被分配到这么大的土地，是因为他人很多，他有这样的需要。但是反观其他的支派啊，他可能没有那么多的人，那他会不会羡慕也想要这么大的土地呢？那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啊，你可能会觉得说应该不会吧啊。那我今天就问你嘛，今天有个有钱人哈、啊、他要送你们房子啊，那你呢是一个单身汉啊，你隔壁的一个朋友呢他结了婚啊，那你再一个朋友呢他可能家里面的人需要，虽然他是未婚啊，然后你们被分配到的房子啊大小都不一样，你因为单身呢就拿到最小的一个房子啊，那其中也有一个人是单身啊，但是呢他因为要带父母一起住啊所以呢就给他大一点的房子，然后呢中间也有个有家庭的啊，那就给他一个比你还大的房子，所以你拿到的是最小的。请问你会不会觉得，哎呀，为什么这么不公平呢？啊，我也想要拿大一点的房子啊，为什么就你住大的？那个照顾父母的，那父母有一天会走啊，不在了，那他还不是就单身吗？那为什么要给他大的呢？啊，那你把大的给我，我也可以把我父母接过来住嘛？啊，好像我们就会在这个中间做一些计算啊，做一些比较。那其实这就是人性啊，人性就是要多，就是要大。啊，在比较的过程当中，我们就会很自然的来到上帝面前说，主啊我也要，别的教会经验这样的复兴，主啊我也要啊。这个有弟兄姐妹做见证啊，说他在上帝的面前领受更多的恩典跟祝福啊，不管是升官也好啊，或者是投资赚了更多的钱也好，总之主啊我也要啊，我也要更多。所以要多要大，这是我们的天性。那你说这样的天性健康吗？诚实讲啊，很危险啊，因为往往魔鬼撒旦也会用我们这样子的一个欲望啊，来不断的引导我们离开上帝的祝福。也就是说，当我们容让自己的那个欲望啊，在心里面发动的时候啊，那我说的这个欲望呢，是按照我们自己的私欲去发动的，而这个呢，很明显的是我们需要去克制的啊，需要在主里被光照啊，我们要把这样子的一个想法拿走的。那如果我们没有去注意这件事情，那基本上呢我们就很容易进入到一个很危险的状态里，也就是从比较当中呢会产生出苦毒。好，所以呢今天我们在看这个犹大支派啊，他们按着宗族研究之后啊所分配到的土地虽然是很大的啊，我们读起来哇觉得上帝很恩待犹大支派啊，因为将来有君王要从这个支派里面出来，他们理所当然会得到这么大的一块土地啊。 但是呢，我们也设身处地的去想啊，如果我也在其中，我不是犹大支派的，那我会不会嫉妒犹大支派的人呢？有可能啊，因为他们得到那么大的土地，我也想要嘛啊。那今天我的支派虽然人不多，但是以后有可能会多啊，所以可能我也会跟上帝求说，主啊，你也把这么大的土地给我嘛，我也有这样的需要啊啊，将来如果我也人丁众多之后，那这不就刚好了嘛啊。所以呢，往往我们也会陷入在这样的一个比较的心态里面啊。那特别是基督徒啊，我们在教会里面也常常会有这样的一个比较，所以我们求主来光照我们啊，让我们今天透过这段经文呢也被提醒了。好，那我们先读到这里啊，我们先休息一下，一会儿呢我们再回来继续看约书亚记第15章13节以后的记载。欢迎回到清醒的心，我是钟荣凯牧师。我们继续来看约书亚记的第15章，我们接下来呢要从13节啊一直看到最后是63节。经文很长啊，但是呢我们一样很认真的把它读过一遍啊，也趁机呢就把这些可能你很陌生的地名啊也就把它读过去啊。那当然我也求圣灵的光照啊，让我们不管读什么样的经文，圣灵都对我们说话啊。好，13节开始说，约书亚照耶和华所吩咐的，将犹大人中的一段地，就是基列亚巴，分给耶弗尼的儿子加勒。亚巴是亚纳族的始祖。第14节，加勒就从那里赶出亚纳族的三个族长，就是示筛、亚西曼、达买。15节，又从那里上去攻击底壁的居民。好，那么第13到15节这边讲到的是，之前也提过啊，希伯伦呢是要给加勒的，因为他在之前窥探迦南地的时候啊，就已经属意啊要这个希伯伦这块地了啊，只是呢那个时候因着以色列人的小信啊，所以呢神就让他们在旷野啊绕了40年啊，而且很遗憾的啊，是这40年来呢，这个第一代的以色列民啊，他们都没有能够进到迦南地啊。那当然唯独加勒还有约书亚啊，他们是领受这样的一个祝福的。所以呢加勒啊在前面的篇幅就提到说，他等了45年啊，现在他已经85岁了，他呢还是蛮有信心的来宣告啊，直到约书亚时代啊，由约书亚来领导的时候呢，他还不忘记啊提醒约书亚，哎，这当初啊咱们一起去窥探那地的时候，你还记得吗啊，我跟当时的领袖啊摩西说我要这块地，那他也答应要给我，那现在呢你是我们的领袖啊，那是不是还记得呢啊，所以呢我想约书亚对于这位具有革命情感的伙伴啊，他一定是记得的啊，我相信对于约书亚来讲他一定也很感动啊，所以呢在这个经文当中啊就特别再次的提到这一段啊，13节这边说约书亚照耶和华所吩咐的啊，所以你看呢、啊，这个不只是当时摩西答应迦勒的啊，其实说穿了就是耶和华神答应迦勒的啊，所以不是出自于摩西的一个主动啊，或者是摩西的一个喜好 啊，他特别喜欢家乐，所以呢他就答应要把这块地给他。如果是出于人的选择啊，当时摩西特别喜欢加勒，那当摩西走了以后，那这样子的一个承诺啊，可能就很难兑现了。可是你看到，今天十三节这里让我们看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就是其实希伯伦这块地啊，是耶和华神亲自要颁给加勒的，所以不是摩西，更不是约书亚。所以你看到，经文说约书亚照耶和华所吩咐的，将犹大人中的一段地，就是基列亚巴，分给耶弗尼的儿子加勒。好，当然这里我们也提到说，这个亚纳族啊是非常强大的一个民族啊，他是身材巨大啊，不只是高大，是巨大。那在这样子的一个人种特性当中啊，加勒根本就没有放在眼里啊。加勒看起来呢，这些以色列民啊就是个普通人啊，跟你我一样啊，长得高度啊，高矮胖瘦都差不多。但亚纳族呢，就是特别被分出来归类为这个巨人的。但是呢，加勒的眼中啊，看到的不是恐惧，看到的乃是耶和华神要把这块地给我。所以45年前他怎么想，现在还是这样想啊。好，所以神纪念他，就把这个地啊就给了他们。可是呢，14-15节那边呢还是记载了，加勒呢还是得要付代价啊，去把这块地夺回来。所以不只是好像神呢就把一块空地给他们这么简单啊，他还是要上去赶出亚纳族的人。所以很不容易啊，这里提到三个族长啊，示筛、亚西曼还有达麦，特别呢又从那里上去攻击底壁的居民。所以呢，这些的形容虽然只是几节经文就结束了啊，但其实也让我们看见了，这个是他用信心去实践的一个过程。虽然经文没有琢磨太多他们怎么攻打，有多么的困难啊，遇到什么样的一个危险啊，没有提，但是我们也知道征战是很残酷的，是很现实的，会流血的，会死人的。那他们确实把亚纳族的人赶出来了，那亚纳族又特别的高大，所以你可以想见这场战役啊，肯定是腥风血雨的啊，是史诗级般的，如果拍成电影一定很精彩啊！一个普普通通的战士啊，要打巨人般的战士啊，一群巨人啊，你想想看是不是很壮观啊？那虽然圣经里面没有琢磨太多，但是呢我们也要设身处地的去想啊，今天如果我的生命当中遇到要跟巨人征战的过程，那我的心态是什么呢啊？那你从加勒的身上呢，你可以看到一件事情，就是他根本就没有太在意这个征战的过程，他只是单单的用信心来宣告这块地是我的。那他的信心从圣经的记载当中也让我们看到是上帝纪念的。那今天我们愿不愿意在上帝的面前也用这样一个单纯的信心来被主纪念呢？你真的不用担心前方的挑战有多么的大，这场征战你要付出多大的代价，其实加勒他根本就没有在计算这一些。加勒他就是单单纯纯的仰望神，相信神如果把这块地给我，那我就一定能够打进去，不管里面住的是什么样的人啊。还记得之前讲到爱城的战役吗？其实爱城是一个小城，人也不多，以色列民呢他们就轻敌了。其实以色列民他们是可以打赢爱城的，而他们自己也是这样认为，但是他们却输掉了。所以基本上啊，不是这个城好不好打啊，这件事情呢我有没有把握啊，重点是我做这件事情有没有得到神的许可，是不是上帝的心意，并且呢我有没有对上帝有一个单纯足够的信靠。所以我想我们读约书亚记啊，我们看到的都是这些啊。所以盼望啊，我们今天也透过加勒的这一段短短的记载啊，再次的来思想啊，我们是不是也能够学像加勒啊，能够有足够的信心来面对征战。好，那我们接下去看第16节啊，这边呢讲到一段很有趣的记载啊，我们来看第16节说，加勒说，谁能攻打基列西弗将城夺取，我就把我女儿亚萨给他为妻。第17节，加勒兄弟基纳斯的儿子厄陀涅娶了那城，加勒就把女儿亚萨给他为妻。18节，亚萨过门的时候，劝丈夫向他父亲求一块田，亚萨一下驴，加勒问他说，你要什么？19节，他说，求你赐福给我，你既将我安置在南地，求你也给我水泉。他父亲就把上泉下泉赐给他。 好，这个16到19节啊，特别讲到迦勒呢，在攻打这个基列西弗的时候啊，就特别把他的女儿搬出来啊，说如果呢谁能够将这个城夺取啊，那我呢就让他当我的女婿啊。好，那后来呢他的侄儿啊，就是厄陀涅啊，就把这个城啊夺取了。迦勒呢就按照他所承诺的啊，把女儿亚萨给他为妻了。那亚萨过门的时候啊，就希望他的丈夫啊，就是厄陀涅呢，向他的父亲求一块田啊。当然厄陀涅呢得到了亚萨之后啊，可能还是有这样的一个权利啊，向岳父大人呢要一个礼物啊。所以呢亚萨过门的时候呢，就希望丈夫啊来开口啊，那跟父亲求一块田啊。那亚萨一下驴啊，迦勒问他说你要什么呢，那这个亚萨就说希望呢给我水泉啊。那因为南地这个地方啊，如果从地理位置来看呢、啊、那里呢是比较干旱的啊，所以呢水源就很重要啊。那你看迦勒呢就把上泉还有下泉就赐给他了。其实呢这里你看到上泉下泉啊，就表示迦勒非常的慷慨啊，他也非常的照顾女儿，他对于厄陀涅呢也是非常的骄傲啊。那他把这样子的一个礼物赏赐给他们，主要就是祝福他们啊，在新的地方能够有个好的开始。一个地方呢如果有水源的话，基本上那个地方的发展啊就会比较健全啊，当然也会更健壮。所以呢你也可以看到啊，迦勒在这里算是祝福他们啊，让他的女儿有一个好的归宿啊，当然也是嫁到了一个英雄的家里啊。那我想对于迦勒来讲呢，应该也是非常的欣慰啊，他自己就是一个勇士嘛，所以呢当然要把这样的一个精神呢、啊、传承下去啊。那我相信呢他的女儿啊亚萨一定也是一个很勇敢的女孩啊，所以呢勇敢的女孩呀、啊、就要配英雄啊。好，那我们继续往下看啊，第20节一直到第63节啊，虽然很长啊，但是呢这就是提到犹大支派他们所得到的产业啊，很多的地名啊，我们就一节一节慢慢的来看啊。第20节开始，以下是犹大支派按着宗族所得的产业。犹大支派仅南边的城邑与以东交界相近的，就是贾薛、以德、雅孤尔、基拿、底摩拿、雅大达、基斯底、夏索、以提南、西弗、提炼、比亚律、夏索、哈大他、加略、西斯伦、亚曼、赤马、摩拉大、哈萨、加大、黑石门、伯帕列、哈萨、舒雅、别士巴、比斯约他、巴拉、以英、以森、伊勒多纳、基斯、和尔玛、喜格拉、麦马拿、三萨拿、利巴物、石星、雅英、临门，共29座城，还有属城的村庄。33节，在高原有以石陶、索拉、雅什拿、萨挪亚、隐甘宁、他普雅、以南、耶莫、雅杜兰、梭哥、雅西加、沙拉因、雅底他因、基底拉、基底罗他因，共14座城，还有属城的村庄。37节，又有喜南、哈大沙、麦大加德、底连、米斯巴、约铁、拉吉、波斯加、伊基伦、加本、拉曼、基提利、基底罗、伯大滚、拿马、马基大，共16座城，还有属城的村庄。42节，又有利拿、以铁、雅山、易弗他、雅什拿、尼西、基伊拉、雅格西、玛丽莎，共9座城，还有属城的村庄。45节，又有以格伦和属以格伦的镇氏村庄。从以格伦直到海，一切靠近雅什图之地并属其地的村庄。47节，雅什图和属雅什图的镇氏村庄，加萨和属加萨的镇氏村庄，直到埃及小河并大海和靠近大海之地。48节，在山地有沙密、雅提尔、梭哥、大拿、基列萨拿、雅拿伯、以实提莫、雅念、歌山、和伦、基罗，共11座城，还有属城的村庄。52节，又有雅拉、杜马、以山、雅农、伯他普雅、雅菲加、红他、 基列雅巴、席尔共九座城，还有属城的村庄。55节，又有马云、加密、西佛、于他、耶斯列、约殿、萨挪亚、该隐、基比亚、廷纳，共十座城，还有属城的村庄。58节，又有哈呼、伯素、基图、马拉、伯雅诺、伊勒提军，共六座城，还有属城的村庄。60节，又有基列巴利、拉巴，共两座城，还有属城的村庄。61节，在旷野有伯雅拉巴、密丁、西加加、逆山、岩城、隐基底，共六座城，还有属城的村庄。至于住耶路撒冷的耶布斯人，犹大人不能把他们赶出去，耶布斯人却在耶路撒冷与犹大人同住，直到今日。好，那前面我们也提到啊，这么多的地名呢，基本上也就是因为犹大支派他们需要啊，所以呢就攻打了很多的城啊，很多的地方啊，那够大的地方啊，他们才够住嘛啊。因此呢，我想透过今天整段经文的分享啊，我们也可以得到一个亮光，就是生命当中我们需要多少啊，上帝就会给我们足够的恩典。那只是很多时候我们要克制自己的欲望啊，不要只是求多求大啊，不要去比较，神给我们的总是刚刚好，够我们用啊。那当我们学会知足，那我想呢，我们就不会掉入魔鬼撒旦的陷阱当中啊，我们呢也才会真正的去享受它啊。好，那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分享，愿神亲自纪念赐福每一位渴慕他话语的人。那我们就在下一期的灵修节目当中再会咯，我是周牧师，清醒的心灵修节目，我们下期再见，拜拜。